封城、禁运、停航，新冠疫情给全球，特别是大城市带来巨大的冲击。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经济学人》智库发表的2021年安全城市指数，对全球60个城市进行评比，今年把应对新冠疫情和新冠死亡率也列为主要衡量指标之一。被列为后疫情时代最安全的五座城市是哥本哈根、多伦多、新加坡、悉尼和东京。那这些城市为什么会被列为最安全的城市？他们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做到了什么？如何增强城市安全，减轻突发性公共卫生灾难带来的冲击？今天我们邀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汪培忠来分析和点评。王教授，非常高兴请到您来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你跟大家交流，谢谢。
王教授，那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这个机构和2021年安全城市指标，它的打分的这个指标和排名的意义是什么？
好的，这个经济学人智库呢，实际是经济学人集团下面一个分析的一个机构，它呢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形势、政策等等做评估。因为它是一个老牌的这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机构嘛，所以呢它每次出的结果呢非常受重视。其他的评估很多，但是大家呢今天讨论的是这个城市安全。我们现在知道呢，人类社会呢，现在我们从这么长的人类历史慢慢成城市转移，拿北美来说吧，现在 80% 的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欧洲呢已经超过了 75%。 所以对这个城市安全指数的评估，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对人类生活环境总体的一个评估，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基于这方面考虑呢，它用的指标呢也是比较客观的。我以前呢用的指标呢，包括呢个人安全，包括呢健康安全，包括城市这个措施的安全，就是城市这个 infrastructure， 就是城市的设备设施的安全。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叫网络安全或者叫数字安全。鉴于目前的这个地球暖化、全球暖化这些情况呢，今年呢又把环境这份加在里边，所以它有五个大类，在每个大类里边呢都有具体的小的指标，整个加起来一共呢这次呢使用了76个指标，所以是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它的意义来讲，你刚才非我觉得来讲呢非常重大，除了评估这个城市本身以外，就是反映了哪类的城市最适合于人类居住，如果出现未来的危机，是否是能够这个面对？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新冠大流行呢还在流行，实际这个呢，实际为城市呢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打分卡。一方面呢，反映了得分比较高的城市他们哪方面做得好，得分比较差的城市哪方面需要改进。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呢，从这些角度都是做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全面的反应吧，就算是。
那王教授，您所在的城市多伦多被经济学人智库列为是后疫时代全球最安全城市的第二名，那多伦多有哪些超越其他城市的优势？您如何评价多伦多的公共卫生系统以及是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呢？
其实呢，我先说我个人，我在多伦多呢生活了将近30年了，所以多伦多被评为第二名呢，我也是很高兴。但是呢，多伦多这个城市呢，在过去三次评估，2015年、2015年、2017年跟2019年都在前七名当中。实际上，得分本来就很高的，说这次呢得到第二呢，也不奇怪，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其实跟哥本哈根呢就差了很小的一点分数。作为多伦多的优势呢，我觉得来讲呢，它从几个方面的三个方面，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呢，它是一个自然的环境的优势。 加拿大整个来讲的地大物博，可以说人口呢密度不是特别大，这来讲它这个自然环境的优势就是很自然就在那摆着了，特别今年又有这个打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多伦多有社会这个优势，社会优势呢，法治完全，社会公正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第三个是有一个人文的优势，人文优势呢，这个多伦多这个社会呢，非常包容。各族裔的人能够和谐的居住在一起，大家跟民众对政府和政府的关系从来没有很严重的对立过，所以大家的配合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城市呢，包括这个和谐，包括自然环境，包括这个法治的完善，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从各方面的指标来讲呢，反应来讲，确实他得到第二，就说到得到第一都是应该的。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评比当中啊，把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和准备的这个程度也列为指标。那您认为这个多伦多在公共卫生系统方面有哪些过人之处？
对，客观的讲呢，这个加拿大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受害是比较大的，在世界排名当中是按怎么算都是比较靠前的。我们现在病例呢，大概整个170万，死亡人数超过2万多。加拿大呢，人口并不是很大，这个呢，它初期呢有了很多失误，但是呢，后期呢做了这个政策调整，现在的如果拿累计发病率，就每百万人或者每千人当中发病呢，其实跟哥本哈根非常接近的，但是呢，比美国呢大概低了3倍，但比亚洲一些国家，比如日本来讲又高了3倍，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就是疫情的前期呢，实际上呢，第一是重视不够，但是后期来讲，那还有资源不足，后期来讲它的优势体现在。三级政府、国家政府、联邦政府、市政府密配合度非常非常高，是非常好的。另外来讲呢，民众的响应程度非常高。再有一个呢，政府透明度非常高，省长、市长每天给大家公布那消息，政府出来的消息，大家都是几乎说是100%的相信，没有什么怀疑的。这跟其他国家来讲不一样，我想美国怀疑比较多，中国怀疑比较多，所以这方面呢。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我说透明之处是一个方面，自然环境是一方面，另外硬度方面呢，专家呢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可以说基本就是听专家的。作为城市来讲，多伦多这个城市，由于体制的问题，它本身控制面对疫情的权限非常小，控制疫情是省里来做的，它是呢跟省里的配合度非常高，比如开这个。检测试点的这些东西可以做，甚至我们可以到了敲门入户直接接种疫苗这种程度，而且大家呢配合非常好，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呢，疫情来讲有过也有得，但是呢我们的从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现在加拿大是从疫情来讲非常控制比较好的国家，另外呢也是呢就是将来来讲呢也是大家比较能够放心能够来的地方。
所以就是不是那个官僚化的程度非常低。那城市化现在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中国社科院在2020年8月的一份报告说，预计到2025年，中国城市化将达到65.5%。那为什么说城市化加剧了新发传染病发生的危险呢？那这次的疫情给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带来严重的打击，反映出这个城市建设中有哪些潜在的问题。
确实是因为新冠疫情，新冠呢是通过呼吸道来传播的。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这个疾病不可能传播。当人口都集中在大城市里，我们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这样自然就产生了一个传播机会。所以现在多伦多呢，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市中心的规模比较大，大家都住在这个 building 里边，出现了许多问题。我们这个为了减少这个呢，他就是鼓励大家在家里工作，干脆就不出门。有些人呢，我们这里有很多有 cottage，有的小的这个野外的别墅吧，就搬到那里去住。所以将来来讲，城市规划来讲，这个人口的密度呢，当然要适当的来讲。另外，在人口 密度适当的情况之下，如何保持能有效的我们需要控制的时候，能够非药物性的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传播。这来讲呢，就包括建筑方面，另外个人的保护方面，另外的交通方面都是有要求的。我们多伦多地铁呢，就是疫情高发的时候呢，它就限制了人数，我们有个监察员去到之后，人数非常非常有限，所以这方面呢还是应对的比较好的。从人性化角度来讲做得比较好，从科学性做得比较好，大家服从做得比较好，所以疫情呢能够得到了相对的比较好的控制。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亚洲、美洲、欧洲的很多国家人口老龄化，那要怎么样就是关注好幼儿和老年人这些弱势群体，而不是说最关注的是那些推动经济的人口，尤其是在这个公共卫生方面，你有什么这个建议？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好，这是全球各个行业都在关注的。如果大家读这个城市安全指数报告的话，就能看到了，包括哥本哈根的市长，包括多伦多的市长都提到这个问题。我先分享他们提的观点。所以当问到有什么不足的情况的时候，哥本哈根市长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弱势人群，特别是青少年，我们提供很好的资源，提供很好的机会，我们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或者避免了很多罪犯，这样来讲避免的朝这方面来讲呢，减少了将来的问题。所以呢，多伦多也一样，多伦多市长谈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怎么如何照顾弱势人群。所以呢，这方面都是共同的这个问题。多伦多这次呢，也从这个疫情当中学到了教训。我们多伦多的老年院系统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以前房间的人数多，护工不够，然后有了感染之前隔离不够到位，所以现在来讲呢，把这个老年院呢改善的来讲，在这方面都加强了，新建的老年院来讲都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能够保证每个老人有自己的空间，老人跟护工的比例达到什么程度，虽然需要投资，我觉得这些投资呢是值得的。多伦多目前的这方面的包括教训，以前的教训跟现在的经验来讲呢，都应该呢可以供其他城市作为一个借鉴。
还有就是这个经济学人2021年安全城市指数啊，把中国的指标城市上海和北京分别列为了30名和36名。那您认为这些指标性的大城市要怎么样来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来增强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能力呢？
所以呢，这次排名呢，北京、上海的30几名我也都看到了。但是从乐观角度是讲呢，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排到中间的位置不就算是。但是从这个如果看指标这方面呢，得分比较低的这个几个指标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 digital 这个网络这个数字化这方面得分比较低，另外呢还有一个环境这方面得分比较低，还有健康安全这方面呢也相对不是特别的高，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我感觉。但是像你说的这个，从公共卫生学、中共卫生角度来讲，中国面临的挑战很多，尽管以前取得成就很大，挑战很多。我们今天呢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分享刚刚提到老龄化的一个问题，包括现在医疗资源不够，另外在不够的情况之下，分布呢还是非常不均衡的，所以大家都能体验到，就是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你的家庭情况、你的家庭背景什么，直接影响你能不能看病、能不能付得起钱等等。中国差距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差距没有变小，过去几十年呢越来越大，这也正是呢，就是西方一些城市呢这方面做的目前来讲比中国呢要好。比如说哥本哈根市长他就提到了，你来到我们这里，你能看到这个 CEO 的CEO 可以跟一个清洁工去同一个商店， CEO 的孩子跟清洁工的孩子去同一个学校，我们可以呢就是在一起住在一个社区里边，这方面就是我们应该这个努力的目标，社会的阶层呢不应该 社会阶层的差别呢，不应该像现在这么大。我觉得是中国现在来讲是严重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在应对这个疾病方面啊，在初次一疾病初次爆发的时候，这个及时的这个反应至关重要。那从这次疫情初期，中国的这个预警系统方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要怎么样来改进？
我们说好这一个方面，先说好的地方。中国来讲呢，这个预这个最初的报告还是比较早的，从1月份开始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呢，1月31号宣布呢，作为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这是大的宏观的来讲。然后西方国家整个世界来讲，反应非常淡漠。当时的病例，大家回忆一下，只有亚洲有限的几个地方有病例。这个我不能说就是中国没有问题，中国问题依旧是很多的。我觉得来讲呢，这个透明度低，透明度低呢，就导致来讲有些信息呢不能直接的很快的传播出来。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透明度低的情况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所以好多发出来消息，民众本身就怀疑，这样来讲呢，导致了这个谣言呐、谎言的各种来讲都是这个传播的非常厉害。另外一个来讲呢，行政管理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它管理起来比较容易，控制起来比较容易。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科学家来讲自由度要低一些，所以这有些发言呢、讲话来讲呢，好像来讲自己没有，就不能决定是不是能够说出来。一般来讲呢，都有个正常的途径，就是通过上级部门批准。这样来讲呢，影响到了这个消息的及时的这个传递。这一对呢，最初的预警呢，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下影响。我想呢，中国呢，应该呢，在这方面呢，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在这方面做更好的改进。
非常感谢王教授，那非常感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